还多发了几期视频聊了一下啊，这个华人在西方如何玩政治，结果很多观众朋友在下面留言说我是不是针对某位姓王的这个竞选人发的？我说这一毛钱关系都没有，不管你是大王还是小王，说实话，我在海外从来不看华人的政论节目，为什么？因为他们只有情绪价值啊，对我来讲呢，里面的内容从逻辑性啊，从知识性上来讲都什么呀，都是很欠缺的。所以呢，我在油管上呢，只看华人制作的啊这种知识类和故事类的节目，你知道吧？啊，所以我真的不认识这个人。当然了，你说我在实验线上有没有见过啊？那的确是见过的啊，但是他的节目我一期没看过，更不要说什么直播了啊，我也没那么多时间去听人家直播。所以呢，这里我要做个澄清啊，我的节目不是为了呼应谁啊，也没有必要。这都什么？这都是在海外的华人非常了解的、很常见的话题，你知道吧？只不过呢，正好列子文进入这个竞选季了，哎，那我就趁机啊做这么一期节目，有没有蹭流量呢？废话，做主播哪个不蹭流量呢？只不过我蹭的是列子文选举这个流量，而不是某位竞选人的流量。所以这个人的话呢，我是你们在我留言之后才意识到，原来他也在参与竞选。那么今天呢，海叔就跟大家聊一聊啊，那么华人应该怎么去参与啊列子文的这次选举？那么这次列子文选举之所以有那么多华人的参选者啊，无外乎就两个原因，一个原因什么？一个原因是在列子文当了20多年市长的这位这个白人市长，对吧？啊，他这次主动宣布不玩了，哎，第二个原因呢是去年，对吧？啊。这个据说不团结的华人非常团结的出现了几百人出现在市政府的前面，然后怎么样？然后集中抗议示威，反对啊，在列治文华人聚集区建立毒品屋。那么这种啊非常团结的局面，很明显刺激了很多华人心中啊那隐藏的政治的野心。所以怎么样？所以这一次就出现了华人混战的局面。那么花落谁家呢？大概率不会落在华人身上。哎，什么原因呢？想想也知道，对吧？啊，你们这些喊着要华人团结的这些华人竞选者，你们自己都不能先达成一个协议，把利益分配好，对吧？选出一个人来当市长啊，然后比如说啊，5到7个人来竞选各个方向的议员，你凭什么叫下面啊那所谓占了50%人口比例的华人来投你们的票呢？或者站出来投票呢？有些事情。啊，真不是你呼吁就能解决的。就像我上期视频讲的，我要团结，我凭什么跟你团结？我跟我老乡团结不好吗？对吧？你谁啊？你平时都见不着，你从来没来过我社区哦。你作为节目说你要竞选的，不选华人，你就是不团结，你凭什么？对吧？啊，大家要知道，有些事情是做不来的。比如说让华人团结起来，一起来投票，为什么？因为可能这50%的这个居民中间有一半人拉的是 PR，你让他怎么去投这个票啊？那摆明了投不了这个票，所以我在第一期节目中就提醒大家了，对吧？你参与政治除了投票之外，还有很多种形式，而且呢，你作为一个捐助者，它的重要性其实超过投票的。比如说一场选举有1万个人来投票，中间你觉得有多少人会有定期捐款的习惯呢？可能不超过100个。所以你是成为了1万分之1重要，还成为了100分之1更有意义呢？当然了，每个地方的政治捐款呢都有详细的规定，因为东西很敏感，对吧？啊，都不希望呢金钱影响政治，但是呢，金钱的确是在影响政治的。所以呢，希望大家如果看了海叔节目，你想去捐钱，那你先读一下你那个地方那个议员或者那个党派的他捐款的相应的法律规定，不要违规了啊。那么捐款呢，我建议大家呢，第一要小额，第二呢一定要高频。什么叫高频啊？就不能一年捐一次，对吧？你至少一个季度捐一次，一个月捐一次当然最好了。然后捐款最好的方式不是电子转账，不是设定一下到期自己划到这个党派的办公室或者这个议员的这个竞选办公室，不要那样子，因为对这种电子转账来的钱，对吧？人家根本不知道谁给的啊，不会留下什么太深刻的印象的。你应该怎么样呢？你应该寄支票。而且在每次寄支票时，金额不大，几十块钱、100块钱，对吧？你再附上一封邮件，写上你为什么要捐这笔钱，对不对？那这样的话呢，你的意见就会怎么样，潜移默化的影响这位议员，影响这个党派。大家一看，哦，你是为了反对建都屋捐钱的，那一想，哎，反对建都屋能吸引一个人捐钱，能吸引10个人捐钱，那我如果坚持这个口号，能不能吸引100个人捐钱呢？那我有了钱，对吧？就算我不当选，我可以继续从事我的政治工作，延续我的政治生命。那你想想看看，这不比那一张选票有价值多吗？尤其是你还拿的是个枫叶卡，根本没有资格投票。 也有观众朋友呢，在留言中指出了海外的华人怎么样，他的这个来历啊过于复杂，对吧？啊，甚至语言都不统一。比如老一辈的华人，他就不会说普通话，对吧？他只会讲粤语。那么新一代的这个二代华人，说实话，他们怎么样？他们的普通话一样的一塌糊涂，对吧？粤语呢，哎，家用的没问题，哎，最流畅的是英语。那么来自于不同地区的华人，对吧？啊，除了来自于港澳台的，来自于大陆的，还有来自于比如说南美的华人，人家的。怎么样？人家祖上就已经在南美可能待了这个上百年之久，你跟他的共同点除了这个外貌啊相似，还有相似的地方吗？真的没有。所以呢，你仅仅只会说普通话，然后就号召华人团结起来，可能有一半的列治文的本地华人就听不懂你在说什么，对吧？那么你想从政很好，你要搞清楚你在西方从政，那你首先要把英语解决了吧？如果你英语都说不流畅，你要知道政坛可不什么。可不是啊，交朋友社交的地方。你的英语不好，你会被人吃得死死的，你知道吧？啊，人家会尽情的用英语来嘲讽你。那么海叔的英语呢，靠自己的努力读书读报，哎，能够考个雅思 7.5。那我女儿的话呢，啊，在西方啊长大的啊，看这个动画片，哎，她就考雅思考了8分。那你觉得我跟她的区别啊，或者差距只剩0.5？我告诉你，那差距啊，不要说0.5了，你就放大到50分啊。怎么样，我都追不上他。为什么？因为文化背景完全不一样。也就是说啊，考考试啊，读读新闻啊，做日常交流，我的英语没问题。但是你要到政治的场合，用英语唇枪舌剑去谈利益，对不起啊，那你的英语要非常非常好啊，一定要做到跟本地人母语水平，而且要积累大量的啊西方文化。你才够格啊！这就为什么现在玩政治的华人中间去看，绝大多数什么，要么是小学阶段就在西方待着，要么就是二代。那么一代华人是不是就不能参与政治呢？同样可以啊。所以海叔才指出来，华人要参与政治、投票和竞选，其实什么是第二位的，学会捐款是第一位的啊。那么你如果说啊没有这个足够的英语能力上前台，那你可以怎么样？可以进入竞选办公室做募资工作啊，这才什么？这才是你能够发挥政治影响力的啊最重要的舞台啊！你普通话说得好，你没办法让啊列治文的华人都听懂，你哪怕让列治文华人中10%的说普通话的啊这个华人能听懂你的节目，能受你的影响，愿意怎么样啊，他们中间有一小部分人愿意开出支票，配上自己的一封邮件，诉说自己的政治诉求，那怎么样？那这个就能够吸引很多的啊有实力的本地政治家来支持你，来请你加入他的啊这个竞选团队，从而影响人家的政策的制定，你知道吧？所以说呢，你要啊玩政治啊，你一定要搞清楚政治怎么玩，不要反过头来被政治给玩了啊。其实呢，还是本来不想做这期节目的啊，但是呢，看那么多留言，觉得呢还是要做一个答复，免得被一部分人误解。我也不愿意删，你知道吧？删多了也累啊。那么最后呢，还是老规矩啊，介绍一下海叔的一个英语培训项目。我呢是4岁以后移民的啊，没有背单词，没有刷题，没有找老外聊天，同样把英语念出来。这种方式方法呢，其实激活了人的母语本能。也就是说，你即便是人到中年，你一样的可以用母语的方式把英语学好。这个方法呢，我做了一个讲座啊，可以跟大家免费分享。如果大家需要的话呢，加我啊。那么我的联系方式在视频下方评论区置顶第一条。那么也欢迎大家呢加入海叔英语训练营啊，用同样方式来练出自己的英语。那么我的联系方式就在视频下方啊，评论区置顶第一条。好，今天节目做到这里，希望大家记得关注我的频道，点个赞，留个言，投个币，我们下期再见。